好，时间到，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清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那就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来认识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敞开。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会看的内容是21章到30章。那在我们看经文之前呢，我们先回过头来再，因为我们已经看了30章了，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神为什么会差遣先知，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先知书这么多的内容，那。我们先看一下先知书是怎么开始，然后怎么结束的。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先知书的开始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天呐，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那就是先知书的开头。那结束的时候呢？最后一卷先知书是马拉基书。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了什么？所以，我们注意那个红色的字，对吧？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然后呢，最后呢是说以利亚要来，然后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在讲什么？对，先知书在讲神和子民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书里讲说，神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那就是指的先知书这里边这些先知。然后呢，在末世是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末世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我们看先知书呢，他在讲神和子民的关系。那我们看到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是审判，审判之书，是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些犹太，看先知书里边这犹太的先知呢，说父亲的心是如何转向儿女的呢？就是神是公义的，所以因为神的儿女悖逆，神会审判他，会让他们会兴起外邦来攻击他。但是呢，这个公义的心呢，到最后是转向怜悯，转向安慰，然后。又给渔民以出路，所以这个其实父亲的心是没有变的，他审判他们呢是为了公义，然后安慰他们呢是因为怜悯，所以神呢是公义的神，是怜悯的神，所以但是这个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怎么转呢？显然我们看在这个在先知书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转，对吧？所以他们一直，最后国家。国破家亡，然后圣殿也被毁，人也被掳走。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儿女的心怎么能转向父亲呢？就是借着认罪悔改、因信称义。那这是透过先知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其实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来读先知书，我们可能想的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我们的心 转没转，转了多少。所以为什么罗马书说我们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啊，就是我们从我们认罪悔改因信称义归向主以后，我们应该一直在转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越来越像神。那这是先知书，就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先知书对我们有什么意义。那具体的我们来看呢，就是它这个开始和结束呢，它是强调以色列和神是一个父亲儿女的这种关系。那先知的责任呢，就是替神说话，目的就是要挽回儿女。那所以呢，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呢，它的重点呢就是把神的心意告诉神的子民，然后让神的子民转回。所以它重点并不是在占卜算命。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个审判之书里边21章到30章的时候，里边就会讲到很多很多的预言，就是预言北国会怎么样，南国会怎么样，然后周围的列国会怎么样。但是这些预言的目的呢，都是让我们看到说神是有审判，然后神也有怜悯。所以我们还是要想到这个先知的使命啊，先知不是为了预测个人的吉凶祸福存在的，他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挽回神的儿女。那如果神的儿女，就是为什么会有审判呢？就是以赛亚书一开始就讲说神一直在击打他，从头击打到脚，但是他们仍然是不悔改。所以这个先知书就说，免得先知书最后一句话就是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就是说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那这个预言在当时应验在这个北国南国的身上，应验在列国身上，但是最终也可以应验在启示录，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最终会面临什么审判，会有新天新地的到来。所以这个先知书里边这预言很多就是讲到北国南国周围的列国被神审判的这个过程。那神的审判呢是公义的，所以神审判他的子民，神也审判周围的列国。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就是行。那么最后呢，就是众先知没有完成的任务，耶稣基督完成。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把神的子民挽回过来。那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那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先知书，整个的先知书它是在讲神和子民的关系，然后让我们看到呢，神的心呢从审判转到怜悯，然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要借着耶稣基督要转向神。好，那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再复习一下以赛亚书的大纲。所以以赛亚是什么时代的人？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主前多少年？500年？600年？700年？
700年
啊。OK， 那以赛亚书呢，分成两部分，这个我们也已经现在已经差不多比较清楚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1到30章。1到30章呢，我们说第一章是全书的导言，然后论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神怎么样会审判他们，为什么会审判他们，审判之后会有什么结果。那2到4章呢，就是把这个神对犹大和以赛亚和耶路撒冷的这个责备呢，在更详细的更大的画面给我们看。第5章就讲到一个葡萄园之歌，然后第6章我们看到以赛亚蒙召的经过。 然后这里讲到了两次历史性的事件，我们说以赛亚书讲到三次历史性的事件啊，这是这个绿色的第七章到第八章讲到第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就是二王来攻打耶路撒冷，神保守了耶路撒冷。然后第20章呢，讲到这个雅士图的危机的时候，也是神保守了他们。然后9章到10章都是在讲，其实都是在有一个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接下来呢，就有很多的篇幅来讲列国结局的预言。那21章呢，会接着讲列国的一些预言，然后20章到30章呢，可以分成三部分的内容。然后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那第一部分的内容呢，就是，仍然是一些对列国的一些漠视、一些预言。然后中间24章到27章呢，就是对整个前面那些预言的一个总结，讲到神的审判，也讲到神的救赎。然后从28章、29章、30章后面一直到35章是讲的六祸。那我们今天会讲到其中的一部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经文，先看21章。21章到22章呢，讲了四个末世。这四个末世呢，都是一语双关的啊，它没有直接去说这个末世是关于巴比伦的，关于以东的，关于亚拉伯和耶路撒冷，但是呢，他用了个双关语，比如海旁的旷野，然后杜马，然后这个阿拉伯，然后异象谷。那我们知道这个分别就是指的这几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些小的国家呢？这当时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因为亚述很强大，所以周围的这些小国家呢，他们靠自己呢，抵挡不住这个亚述的这种欺压，所以他们又想反抗，所以他们就有点什么意思，就想抱团取暖。那在这个时候呢，就亚述就把周围的这几个国家，一个一个的就都给灭了。那当时的犹大呢，他们也是想和这些一起来抱团。那这几个预言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就是在警告这个犹大，你不要去依靠别人，你依靠其他的势力，这些势力自己都保不住自己，所以要依靠神。所以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主前703到701年，那这几个背叛的国家呢，都被亚述给镇压了。那我们来看这个海旁旷野，这个叫折断的重担，海旁的旷野。那这个其实指的是巴比伦。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像后来那么强大。那巴比伦呢，它也和其他的一些周围的巴比伦和周围的一些国家，他们一起就想联合起来去反抗亚述。这里边提到说，为什么是海旁的旷野呢？这里边提到，我们再看第二节说，以兰呐，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那我们知道，以兰就是现在的伊朗，那马代呢也在那个附近。最后，马代和波斯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这个马代波斯国。这是后面马代波斯国他们联合起来是把巴比伦给灭了。那巴比伦呢？这个时候的巴比伦还不是很强大，所以这个时候的巴比伦就被，虽然他们周围也想联合起来，联合以兰和马代一起去反抗亚述，但是他们都被亚述给灭了。这是预言的内容，就是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就是巴比伦虽然联合了周围的一些小邦， 小城，但是没有成功这一次。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是巴比伦是把亚述给灭了哈，那是到巴比伦强大的时候。那这里边主要就是预言说巴比伦倾倒了。那这个巴比伦倾倒的呢，这个所以我们看很多时候我们说预言会分好几次应验，对吧？那这第一次应验呢，我们可以说它应验在就是当时他们巴比伦这个国他们反抗亚述的时候，被亚述镇压了，他们倾倒了。但是后来呢，当巴比伦强大以后，甚至巴比伦把耶路撒冷给攻占了，把埃及也打败了，在那个巴比伦那个以尼布贾尼撒做王的时候，巴比伦很强大，但是巴比伦也只不过就100多年，然后就被波斯马代给灭了。所以这个预言的第二次应验呢，巴比伦倾倒了，就应验在后来的那个巴比伦。但是最后我们在启示录里呢也看到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所以这个巴比伦倾倒了也可以应验在神最后的审判，一切雕刻的神像都被打碎在地，就神最后。所以但是这个当时这个预言的意义呢，就是警告犹大说只有靠耶和华他们才有办法，依靠其他的势力是没有用的，那些势力自己都保护住自己。然后他用两节的经文讲到这个杜马的末世，这个杜马到底是指哪个地方不太清楚，但是呢因为这里提到了有人声从希尔呼问我说，这是11节，有人声从希尔呼问我说，那我们知道希尔是什么地方，对吧？希尔是以扫曾经在希尔待过哈，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的话，那所以呢希尔是以东人的地方，所以这个呢也可以指的就是说这就是对以东的模式，以东这个地方也被亚述给灭了。那这个预言，但是这个预言里面有一个，他问呢是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他问的呢是夜里边如何，就是像我们说哎呀夜里边很黑啊，什么时候能天亮，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回答呢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要问，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所以这个回答的意思并不是很明确啊，不像我们说我们要回答说黑夜尽管黑，但是黎明一定会来到，但是呢他说黑夜也会来。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其实这让我们看到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啊，如果我们一个乐观的人会说黑夜再黑黎明也会来，但是一个悲观的人呢就会说夕阳无限好，上也要黑天了。但这个他这里边这个意义是什么不是特别明确。然后接下来呢是讲到这个亚拉伯的末世，就是因为他们也是抵挡亚述的嘛，所以这个预言呢就是说当亚述大军压境的时候，百姓会落荒而逃，就是弓箭手所剩余的，就是击打人的勇士必然稀少。所以这个击打这个击打呢，就是为什么说他们有荣耀呢，就是击打他们有很多勇士，他们以弓箭这个比较突出。然后击打那个地方呢，他们盛产那个黑山羊，所以他们那个帐篷都是黑色的。所以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就提到击打的帐篷，就是那个舒拉密女，就比喻他自己的皮肤比较黑，然后他提到击打的帐篷。 那我们也知道诗篇里边提到击打那个上行之诗，最开始就是从击打开始，然后一直到耶路撒冷。这个预言的意义是一样的哈，就是还是警告犹大不要和周围的那些国家去联盟，想要抵挡亚述，没有用，就是提醒他们要依靠神。那接下来呢，讲到异象谷，那异象谷就是指耶路撒冷啊。这个预言呢，就是讲耶路撒冷将被围困，然后他们的官长会逃跑。那这个预言也是可以应验在当时，就是我们说第三个历史事件，就是希拿基利王来围困耶路撒冷，啊，我们讲义上有哈。这个第一个意义呢，就是说预言希拿基利王围困耶路撒冷，那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事件。然后呢，它也可以预言应验在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破耶路撒冷，这个也可以预言在那个第二次的实现。那我们看这里边，为什么可以说他预言第二次呢？他说第四节说，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这个当耶路撒冷异象谷被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的时候呢，是哀声达到山间。就是死了很多的人，然后就有很多的哭声。那在耶利米书呢，就用了一个说法叫"拉结为他失去的儿女痛哭，不肯受安慰"。然后这个在新约里边，在马太福音里头也提到这，就是拉结为他儿女哭的这个经文，那是在讲，耶稣诞生的时候，希律王为了杀掉耶稣，就把伯利恒的2岁以内的小孩统统都杀掉，然后就引了这段经文，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当城被攻破的时候是非常凄惨，许许多多的人被杀掉了。所以这个异象谷的末世呢，是指着耶路撒冷。为什么城会被攻破呢？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百姓他们不仰望神，特别是我们看这个12节到13节，就是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就是预言他们将来会有那么凄惨的结局。然后呢，他们就是不肯悔改。13节说，随之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神的审判临到。14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百姓他们预言没有用啊，给他们预言，给他们警告，他们仍然是不肯悔改。接下来23章就讲到推罗。那预言的内容呢，是说推罗会受到惩罚，推罗会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然而推罗并非永远受罚，过了一段时间以后，70年以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那这个预言的意义呢？推罗是腓尼基人所建立的城。那这个腓尼基人在历史上还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字母是他们发明的，然后他们造船、航海，他们是先驱，然后他们当时建立的那个国呢，也非常强大，商业也十分兴盛，所以推罗是靠着商业来起家，所以他不是靠着农业，不是像那个其他的国家靠着农业、靠着畜牧业啊，他是靠商业。推罗城也建得非常的那个美丽吧，因为这个在以西结书里也专门讲到推罗的预言啊，所以这里边预言呢说推罗会变为荒场，然后这个预言的实现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最开始，因为它推罗城呢，它一部分是在海里边，一部分是在陆地上，那这个推罗城是在陆地上。那当尼布甲尼撒那个巴比伦非常强大的时候，他就来攻打这个推罗。攻打推罗的时候呢，就把地上的城给毁了，就像这里说的，它变为了荒场。但是呢，尼布甲尼撒他没有海军，他就没有办法去攻那个海岛。这个海岛，这个推罗一直就还存留下来，他们还在海岛，而且他们把那个围着那个岛呢建的那个城墙非常坚固，所以你一般很难把它攻下来。但是这个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就主前300年的时候呢，这个希腊帝国又来攻那个推罗，这回他攻的就是那个岛。那亚历山大呢，他就很有办法。就把陆地上被拆毁的那些断壁残垣，他就往海里头，就填海造了一个桥，这桥就是陆地的桥，一直堆，一直堆，一直堆，最后堆到，因为他那个岛和那个和陆地相距的并不是特别远，所以就堆过去了。堆过去以后就不用船嘛，就直接就攻上去，就把这个推罗给摧毁。那这个我们讲经常会用了7个月的时间啊。那边推罗就看着这个陆地一点点靠近，最后推罗就被毁掉。那我们看这里说，为什么推罗会被毁呢？第9节说，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关于推罗的是怎么骄傲，以西结书我们后面会看到哈，那专门有很长的篇幅来讲推罗，甚至把推罗比作是伊甸园中的香柏树，非常，他们非常高傲，OK，但是推罗还是变为荒场。就是，对，这个图就是亚历山大进攻推罗图啊。用红色圈起来那个就是推罗岛，那个那边就是陆地，然后中间它铺了一座桥。现在如果你要，我们原来有谷歌地图哈，你现在从谷歌地图上看，这个桥现在已经扩大成很大的一个面积，就填海。造路了，现在有很多的房，居民在那上面居住。如果看谷歌的话，从谷歌上可以找，你就可以看到。那我们来看，这是第一部分，然后我们来现在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就从24章到27章，那这里边呢，主要是在讲说大地荒凉，也是从前面。13章到23章讲到列国的对列国的末世的这样的一个结论，那这里边呢，一个结论呢就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神公义的审判使大地荒凉，然后第二个重点呢就是神丰盛的恩典，就可以有渔民可以复兴，就审判之后有恩典，荒凉之后呢还有复兴，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这里边的经文，那一共他提到了有 都是提到到那日，到那日哈、啊，一共有七个到那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第一个是24章的21节。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所以这个到那日，这是个什么日子呢？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对吧？这第一个到那日是讲到审判，然后第二个到那日呢是25章第9节。25章第9节说，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所以这个是说，人还是有盼望的，人可以盼望神的救恩。所以这个到那日呢，是在讲，人的盼望和拯救。接下来的一个到那日呢，是在26章的第1节。26章第1节说，到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着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然后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就是说，哎，会有一个日子，神的救恩变成一个坚固的城，然后神的子民呢可以进到这个城里边，得到神的保守。所以这个是，也是在讲要拯有拯救。那接下来呢，27章的第1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形的蛇。什么鳄鱼呢？鳄鱼就给我们印象就是鳄鱼比较大，对吧？那这就是形容当时那些列强、那些强国、那些大国。那些大国会被神所审判。所以这个到那日是什么呢？讲到的是神的审判。然后接下来第二节呢，又有一个到那日。这个到那日说，到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园唱歌。那这个到那日是指什么呢？我们还记不记得葡萄园？葡萄园是指以色列民啊，神的子民。我们第五章里专门讲了，第五章专门描写了这个葡萄园，对吧？所以这个现在这个葡萄园呢，初九了，然后可以指着这个园唱歌，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神的子民回归。因为我们在第五章里看到说，这个葡萄园它不出葡萄，然后也做不了酒，所以主人甚至要把那个葡萄园拆掉。那现在呢，说会有那么一天呢，有初九的葡萄园要指着这园唱歌，就是神的子民呢会有回归的那一天。然后再来看这个27章的12节和13节，提到两个到那日。第一个到那日呢，是说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地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到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个是说，神会召集那些渔民，然后那些渔民会重新回到恢复和神的关系，然后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到那日有神的审判，也有神的拯救，也有神的渔民，然后也有神和神的子民和神关系的恢复。所以这个那如果我们要看这个把它合起来看呢，从这个24章的第1节，这里提到说，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所以这个审判 就是一个总结性的审判，对吧？他审判的是大地，他就没有再提说审判哪个国。那所以我们一般会把这个理解成说，这个是对全地的审判，也是神最终的审判。那这个审判如果是对全地的审判的话，最终的应验就在启示录里边，天地都要灭去啊，新天新地将。这里边我们也看到说，这里讲到说神审判之后，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或者说所有的那个以色列人都被拯救，而这里提到的呢是说，最后神会招什么人回来呢？是渔民，是那些剩下的人，就是仍然对神有信靠、有信心的人。啊，这是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那接下来这一部分呢，就是28章、29章、30章呢，我们把它叫做六祸，因为一直到后面，这个火一直到35章，都是在讲这个六祸。那我们还记得在以赛亚书的前半段，第5章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六祸，对吧？责备了六种人。然后现在呢，28章到35章呢又讲到六祸。那这个六祸呢，等一下我们再看，它针对有的呢是针对国家，比如针对北国，或者针对南国，或者是针对某一种类型的人。我们先来看，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个对六种人的六祸，就5章第8节到23节这里讲到。那他这里讲到六个祸，第一个呢，他是说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的人有祸了。那这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只顾自己，就是只顾自己在那儿发财，根本也不听先知的警告，也不管周围的环境，这样的人，只顾自己的人。那第二个呢，是说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那这些人呢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只追求自己的享乐，而丝毫不追求神，不顾及神。你看他清早起来就喝酒，一直喝到深夜，就是整天就是在那里循环快乐。那第三个呢，是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又像以套绳拉罪恶。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是根本就不怕神，然后他们也不敬畏神，他们就是在享受他们的罪中之乐，就是一直在罪里边打滚的人。然后这里用了一个比喻哈，说用虚假之细绳牵罪孽，以套绳拉罪恶。就是他们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在意这个神对罪的这种审判、这种惩罚，神对罪的这种愤怒。就是他罪可能是有大有小，这个从细绳牵罪孽。就是我们如果要做过那个 cruise 啊，你就会看到，如果 cruise 停在岸的时候，你到边上看，就是他要把那个船固定在那个岸边的时候呢，他有非常粗的那种缆绳，但是粗的缆绳特别粗，他怎么能从船上弄到下面呢？他前面有细绳，他先把细绳弄到岸边，然后岸边的人先拽这个细绳，然后细绳再跟粗的绳连在一起，最后再把粗绳再拽上，然后再把这船固定。所以这个牵罪孽呢，就是说你不要以为罪很小你就不在意，小罪你不警惕，你在小罪上你不注意， 大罪就在后面。所以这个说因为什么他们大罪小罪他们都犯呢？因为他们不怕神的审判。然后第四个呢是说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这非常明显的话，这是颠倒是非，没有公义。然后提到说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这个就是内心骄傲的人。那我们后面的大的这个六惑里面还有专门提到这个。然后讲到居官不正的人啊，这个我们经文是说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但是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他特别是指的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些官长。所以这个居官不正就是手握权柄但是不行公义的人有祸了。这个我们在今天还会看到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六惑二十八章。二十八章他第一个责备的呢是以法莲高傲的酒徒。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祸哉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当我们看到以法莲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在先知书里边他会用地名来代替这个国家，就是以法莲就代表的就是北国，耶路撒冷代表的就是南国。所以以法莲的酒徒这个就是指的，这个就是指北国的人，这是对北国的警告。警告他们什么呢？警告说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残之蛙。就是以法莲呢，他们这个他们的城呢是建立在肥美谷的山上，城是建在山上的。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城建的又大又美，然后他们自己非常高傲，就以他们自己来为自己的冠冕。所以呢他们就会面对神的审判。那这个审判呢，第二节，看那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掌翼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一地。就说神会兴起一个强国来，这个就是亚述。然后亚述呢就像冰雹一样砸过来，像毁灭的暴风，就像我们现在的台风啊飓风啊，然后像掌翼的大水，这洪水，然后把他所骄傲的那个冠冕摔落在地上。这说以法莲，那他的结局，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地上。就是他的冠冕就是他引以为傲的那些城嘛，就被摧毁被践踏。然后荣美江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子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所以就是你建立在肥美的地方，再好的地方，只能引起别人对你的这个嫉妒，然后就把你这东西就给你夺走。这就是北国。但是这个审判之后仍然就有神的怜悯，就是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剩余之民的荣冠华面。所以这个剩余之民或者简称余民是先知书里边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原来看以赛亚书那个图的时候，就是回归的人是余民，是剩余之民。那后面呢就讲到具体的对这些责备的内容。对，就是这地上的人他们的高傲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他们沉醉被酒所困，东倒西歪。这里边就是第七节讲他们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就是 第一个讲到他们啊，第二个呢讲到他们亵慢神、讥诮先知、藐视律法，那这是在第九节和第十节。他们说，先知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就是他们爱只问先知哈，然后说先知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藐视先知就是藐视神，所以这个是亵慢神。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主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才能安息，才能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他们不肯听主对他们所说的话。这个十一节到第二十第十二节就直接就讲出来了。所以十三节就是神对他们要有审判。那这个我们讲义上说自大，提到自大就是说我们已经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还需要谁呢？这个是说十五节，但是这个十五节呢，那已经不是指着以法莲了啊，十五节是指着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这个十四节，十四节说，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现在他转过头来再说耶路撒冷，在责备耶路撒冷了。那所以说这个高傲的这个行为呢，不仅仅是指着以法莲，以法莲的人他们高傲，那耶路撒冷的那人呢，他们同样也是高傲，因为他们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已经与死亡结盟立约，与阴间结盟了，就敌军再来我们也不怕。所以这个神审判他们呢，神说十六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这个预言，我们说这个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是房角的头一块石头，这个在新约里头有引用这个。然后这个神就有对他们的这个审判啊，说第十八节这里说，第十七节就是说，冰雹会冲去你们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你们的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你们必被敌军践踏，必被掳去。所以这个二十八章这里边呢，有对以法莲的警告，也有对耶路撒冷的警告。那他后面呢是讲到说神的智慧，就是让你们不可亵慢神啊，这是特别的内容。然后到二十九章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也是疑惑呢？二十九章说，哎，雅利伊勒，雅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样周流。所以这个爱这个词，为什么说这是第二过呢？这个爱这个词是一个感叹词，也可以把它就翻译成祸灾。所以这个是第二祸，祸灾雅利伊勒，雅利伊勒是指耶路撒冷啊，因为就是说大卫安营的城。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第二祸呢，其实可以从二十八章的第十四节开始算。这是对耶路撒冷的责备。那责备的内容呢？和前面也很像啊，说是 提到说他们厌乐昏迷，灵命沉睡，有眼不能见，有耳不能听。那为什么他们会有眼不能见，有耳不能听呢？因为这里边，我们看第九节，因为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呢，他讲到你们有祸了，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他们会受到攻击，就是万军之，第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第五节就说攻击呢，仇敌的群众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像飞糠，这势必顷刻之间突然临到，就是他们会被攻击。然后这个攻击呢，是耶和华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们讨罪。那这个讨罪呢，是指的会有人攻击耶路撒冷，然后这个讨罪呢，是攻击耶路撒冷的人呢也会受到神的审判。这个是讲到对亚利伊勒有祸的这个经过，这个过程。但是呢，后面就讲到责备他具体的内容的时候呢，是说第九节，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厌乐昏迷吧，你们醉了却非饮酒，东倒西歪却因非浓酒。这所以这个说他们厌乐昏迷的原因呢，跟以法莲不一样，他们并不是因为喝酒，而是他们因为耶和华讲沉睡的灵浇灌了他们，封了他们的眼，盖了他们的头，就是然后又告诉说眼和头呢就是先知，所以呢就是说他们没有先知来警告他，没有告诉他们应该。那我们看到这个说沉睡的灵浇灌你们，然后你们就眼不能见，耳不能听。我们前面曾经看到一个经文，就是神让以赛亚先知去向百姓奉差遣的时候，人说你要告诉这个百姓，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看是看了却不能看见，听是听了却不能明白，对吧？当时我们会说那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心蒙脂油，重要的是说心蒙脂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有沉睡的灵，就是他们的灵被遮蔽了，灵被遮蔽以后就是看一看，看是能看见，能看见神的作为，但是不明白这作为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听也能听见先知讲的话，但是听不懂先知讲话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警惕这样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要是心蒙脂油的话，我们也不一样，就说哎呀，我圣经我也看了没看懂，看不懂，然后神的话呢其实也听了，就是行不出来。那原因在哪里呢？可能我们就要想是不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然后他下面就，其实下面他接着就讲到这个啊，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接着他就讲到说神的末世他们看如封住的书卷，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识字的呢说我不能念，那个书是封住的，然后不识字的呢说我不能念，这我不认字，那这是表面的理由。但是实质呢是像前面说的，他们的灵，他们的心满了脂油，被沉睡的灵进到他们里面。那接下来呢就提，特别就提到这个心了啊，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什么叫心蒙脂油呢？就是口说心不行，只有嘴里说神啊神啊神啊，然后心呢却远离神，就只在嘴唇上尊敬主，心却远离主，就表面上敬畏神，心里面做起事情来的时候就没有神了。所以这个神对他们的责备，那但是神给他们一个应许，说要在百姓中行奇妙的事，有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这个到新约的时候就应验了，耶稣基督来把真理和恩典带来， 所以保罗说，我只讲，只夸神的十字架，这十字架可以灭掉智慧人的智慧，灭掉聪明人的聪明。那耶稣来的时候，新约里也讲到，耶稣也专门引的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5章7节，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就说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八福里边才有一福叫做清心的人有福的。也就是说，真正拜父的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拜，就是这个，这里边特别提到这个亚历伊勒。这个是警告啊，警告，这个是在第3节。第2节、第3节说，亚历伊勒必悲伤哀嚎，然后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就是攻击，然后接下来就讲到那些攻击的呢就突然来到，但是呢攻击的人呢最后也被神所攻击，所以他们就像一无所得白忙一场，就像做梦一样。然后接下来讲到一个29章15节讲到一个，祸灾那些向耶和华伸长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就是这些人呢，是这就讲到人了。前面两个讲到北国和南国，现在讲到有一种人，就这种人呢，自以为有聪明，然后呢和神来斗心机。他说什么呢？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然后这就是藐视神了哈。神知道人的心如何，所以那你说这是一些什么人呢？这是指着一些他们不信神的人，他们自以为有智慧的聪明人。这就是前面说的智慧人的智慧要消灭，聪明人的聪明要隐藏，这样有这样一些人。那你说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人会有这样的，我们会看到什么样这样智慧的人呢？就有的人他非常聪明啊，就是我们知道耶稣讲过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财主呢生前享福，然后死了以后呢在阴间里，那拉撒路呢生前受苦，然后死了以后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就问说，哎，那你是想做，后面结局你都看到了对吧，那你在世上怎么生活呢？你是愿意做拉萨路呢，你还是愿意做财主呢？然后那聪明人就说了，我活着的时候做财主，死了的时候我做拉萨路，这样呢我生前我享受荣华富贵，死了以后我有我祖先的那个怀里有安慰。说小真有这样的人哈，比如说我也知道耶和华是神，我也知道耶稣救我，但是我现在不需要，等我什么时候我要走了，我不行了，我再信。哎，就有人就有这种想法啊，与神斗心机。然后接下来呢，是30章就讲到说悖逆的儿女有祸了，这个就是直接悖逆的儿女就是在讲南国的犹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讲到南国犹大他们去和埃及结盟，主要是讲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同谋却不出于我，结盟却不出于我的灵，以至于罪上加罪。这里边一共责备了他们3个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去和埃及结盟，跟埃及结盟呢就是他们不求问神，他没有像大卫，我们要如果看历史书的时候看大卫有什么做事情之前先去求问一下神啊，他就做事情神就祝福他，他就顺利。但是呢这个责备他们呢，他们不寻求神，所以他们这里边就有 告诉我们说三件事情，然后有三个结果。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去和埃及结盟，然后神就说呢，第三节就说，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就是你们投靠埃及也没有用，埃及反而被打败了。第二个呢，是说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训诲，这就在第九节，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训诲，他们就不听神的话。然后他们反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不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说甚至说虚幻的话都可以。所以这个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是第二个，就是他们不肯听从神，所以呢，因为你们藐视这个行为的话，所以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就要把你们打碎，所以你们要面临审判。然后第三个呢，是说神说你们得救在归回安息，得力在平静安稳，这个就是说你们要等候神，你们不要去投靠埃及。然后呢，他们竟自不肯，这个是什么呢？他们不肯等候神，他们说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神说呢，你奔走也没有用啊，你骑着飞快的牲口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三个责备了三个内容，告诉他们三个结局，然后但是结果呢，神还是有安慰给他们，虽然有审判，但是呢，耶和华会等候他们，等候耶和华的是有福。然后19节到26节讲到神的安慰，神的医治，就他们还是有希望的。而且呢，27节再到33节呢，就是攻击他们的亚述也被神所审判啊。好，那我们就把30章的内容看完。OK，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有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虽然有审判，但是仍然有安慰。跟随神的人还是有希望有盼望的。盼望我们也能够从先知书的教训中得到学习，能够知道神的心意，也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吸取他们的教训，我们应该怎样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